Chers indévenants, qui est-ce? Peut-être, c'est ça le problème de célébrité, parfois c'est relatif. Hein? Mais pour les Chinois, surtout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qui est-ce? Je pense que ce n'est pas la peine que je fasse l'entre vous. Vous connaissez mieux son parcours que moi. Hein? Donc, voilà, on est très honorés, très contents de l'avoir comme dernier indévenant. C'est le plus jeune parmi les je ne sais pas que entre le tous les deux, c'est lui le plus, ta plus jeune, c'est lui. Ta plus jeune, c'est lui. Non,
moi,
et donc, mais en tout cas, mais par contre, je crois tous ces indévenants, ils ont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followers, des fans. Et lui, je ne sais pas combien, hein, peut-être des millions. Hein, voilà. Donc, je m'arrête, hein, parce que si je continue, vous pensez que je serai jaloux de lui. Là, voilà.
c'est.
Donc, je m'arrête. La parole à notre cher ami pour faire la dernière intervention. Après, on va avoir un peu de temps, discuter un peu, poser un peu de questions. Jusqu'à présent, on n'a pas eu le temps de le faire. Voilà. OK. La parole, c'est à toi, mon cher.
OK.
Vous voyez, le star, c'est différent. Hein, voilà, on commence déjà à applaudir. Si il dit une bêtise, vous voyez, comment vous allez récupérer votre applaudissement?
OK. OK. Merci, Jean-Louis Lansi. Merci, Mei Lansi. Merci, Gouy. 其实我今天讲这些事情是特别麻烦的，就是我在来开会之前，我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梁文道，你不要再谈香港的事情了，好不好？你再谈就回不了中国了。 那我觉得倒没什么，因为我蛮习惯我现在的状态，是因为我讲同一番话出来，在大陆就会，在台湾会有人批评我是共产党的特务，中文，然后香港就有人说你是大中华骄，有这个概念，大中华骄意就是说你是个大中华主义者，你滚回去。 那我蛮喜欢这个批评的，因为让我觉得我大概是做对了什么。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个讲稿，我是因为我的老同学周宝松，我问他，我没搞清楚时间，我问他我们要写多长，他跟我说要写10000字，然后，我结果写了10000，1000多还没写完，其实所以这是个草稿。 那么，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他说你写了10000字了吗？他说他其实写了几千字。所以我不会把10000多字都读完，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尽量精简的、明快的去把里面主要的一些我想今天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请教的拿出来讨论。我想先回忆一下，在2008年的时候。 正好是北京奥运会正在举行的期间，有一天下午，我在香港中环坐船，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不是有一种渡海的小轮来往两岸？如果各位来香港旅行，或者看风光纪录片、旅游纪录片，大概都见过那个景象，那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景，然后两边都是高楼，我就在那边等船，要过去尖沙咀。 然后忽然之间，整个码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全部人都盯着那个码头上面挂的几个电视，全部人都安静，全部都是香港人。然后那一天原来下午是中国的一个花篮选手，刘翔的比赛，然后他那一次跳过去之后，然后全部整个码头的人。 哇！就一片响起了掌声，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兴奋，大家都很开心。 那一幕是一个很奇特的场景，回到今从今天来回来看的话，那是一大群香港人为了一个中国的运动选手在北京奥运会上面的表现而紧张而期待，然后又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而欢欣鼓舞。那是一个今天回看再也回不去的一个时代了。那么到底在2008年发生什么事，我为什么要从这一年开始讲呢？那是因为根据后来中文大学的亚太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中心，他们每年都会追踪调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那么2008年是这两个学术机构以及其他机构调查里面发现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是达到最高值的那一年，就97之后。在那些可以被你选择的，在被受访的人的可选择的那个单子里面，你可以选我是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认同我是纯粹的香港人，认同我是中国的香港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有四种选项。那么然后选自己是中国人的，就只有中国人这个身份的，在那一年根据港大的调查居然达到了48%，超过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超过你认同自己是中国香港人以及香港中国人。我们回想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会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峰。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感觉那一定是北京奥运让香港人觉得很骄傲，可是其实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在2008年，中国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汶川地震。奥运会是在汶川地震之后的事情。奥运会对香港人而言，有点像是我们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得到了一个缓和、庆祝，能够把被压抑的情绪喊出来的一个机会。在汶川地震期间，香港人。香港这个地区捐钱给大陆受灾灾民的这个数字是全球所有地区里面最高的，而香港政府是动用香港的公帑到汶川捐建学校，那么后来有些学校建起来两三年之后就被拆掉改成商场，那是另一回事。然后香港人就包括我以及我们身边有无数人都不晓得去过现场多少次，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支援的工作。再从2008年之前往回数，其实这种事情对香港人而言从来不陌生。从80年代一直到2008年中间，中国大陆每次有什么天灾人祸，香港人几乎是无一不语，就从来没有缺席过，从来每一次捐钱都一定是全球最高。2008年，我故意讲2008年，那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是因为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捐款。我想今天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如果今天看大陆的主流媒体或者网媒的话，大概完全没办法想象得到曾经香港对中国是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关注或者一种情怀。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在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他们叫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推动行动，比如说想尽办法让香港人认识到中国的载人太空船的成就，中国在各方面的建设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大概不太了解，对香港或者其实对全世界的人来讲都一样。最能够刺激起你的对一个族群的向心力或者一个共同体里面的团结感的，不一定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自豪的某种成就，比如说高铁又盖了多少，而是共同经历过一场灾难，而是共同承担过一些苦痛。到底2008年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那一年香港人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达到历史高峰之后就开始往下滑？ 然后到了最近几年是每一年都是逐年在下降，到最近做过的同类型的追踪调查里面达到最低点，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最近这八年到底出现了什么东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折。要在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先提出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今天我们从上午周宝松，然后潘明霄老师，然后陈冠中，然后白夏老师，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断在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关于香港的政治设计或者政治情况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我想到今天现在这一刻为止我就不需要再多介绍，可是在一般的香港人而言，一国两制这个名词通常还会跟另一个名词常常捆绑起来讲，那个叫做什么呢，叫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跟一国两制在香港是一个好像大家一觉得要谈的话就会连在一起，但其实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一国两制是一个很根本的政治设计制度，而五十年不变其实是一个政治承诺，而这个承诺是只写在法律的附件文件当中，不算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其实没有严格意义的一件事情。有趣的是，一国两制是一个要解决中国大陆跟香港回归的问题，乃至于甚至将来要解决，后来以及后来要解决香港中国大陆澳门的问题，以甚至他们希望将来也能够用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请注意，五十年不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东西是有时效的，它不是永远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当初的提出这个概念的设计者来讲，可能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这种政治设计与其说是基于一个很精密论证过的一个想法，一个制度的创新，倒不如说是一个运用在一些实际情况下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策略，一个政治策略。一国两制加上五十年不变这个政治承诺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要命的一个逻辑上的，甚至可以说是逻辑上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因为在香港的刚才我们上午也讲到的小宪法基本法里面说明，香港最终将要实现一人一票直选自己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说香港的特首以及整个立法会，最终这所谓的双普选就是议会加上行政首领两种职位都是最终完全普选产生的。那 OK， 我们加上五十年不变这个时限来看，假如基本法最终要以这个双普选为目标的话，最后我们香港要实现这双普选，但是你这个制度如果只有五十年实现，那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从1997年开始到2047年，假如香港在2047年前刚刚好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又可以选举议会，那是不是过了2047之后就停了，然后又变回到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大陆的体制，是由一个中央政府任命一个市长，然后共产党那边任命一个市委书记，然后跟着立法会废掉变成人大，去是人大呢，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我一直对这一点非常的怀疑，让我觉得我比较大胆的猜想，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最初在提出来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其实并不单是香港的一个你的自己的制度要安稳香港人信心的这么一个时间表，他其实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给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给自己的什么时间表呢？是他自己的政治改革时间表。我们回想一下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正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最乐观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面大家都觉得 经济改革，顺带一定要同时提上议程表的就是政治改革，乃至于中国曾经成立过官方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然后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甚至连党政分家都已经提出来要在赵紫阳时期的时候在研究当中。而在那个年代恰好也是中国开始实行农村选举的时候，所以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看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假如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农民们可以选村委会了，难道过了五十年到二零四七，到了六十年之后，到了二零四七年还不能够选市长吗？那如果你大陆比如说上海能选市长，北京能选市长，那香港早就已经选特首了，这不就接轨了吗？这怎么还会是问题呢？那时候废掉两制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实是一个当年中国给自己的时间表。那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有很多例子我没办法在这一一说明，比如说我们哦I'm so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不要讲太多，就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里面曾经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一篇文章，我记得是八三年的，他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今天大家都还找得到。半个世纪其实在八十年代数半个世纪其实就差不多了，五十年以后这些就差不多了。另外最后一个官方表达过类似想法的人其实是温家宝总理，以前的中国国务院总理，他也曾经在好几次的访谈里面跟对外的访问里面说过，中国的民主改革是由下而上的，是从农村选举要逐步逐步，我们要有时间来等待。那么这样的一种渐进的由下而上的一种民主改革的这种想法，由此可见并不是一个香港这个地方自己的一套想法而已，而是曾经整个中国在某些阶层甚至领导层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跟倾向。当然整件事情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今天的香港人走上了一条在大陆我们常讲的歪路，受了西方影响，倒不如说是香港人始终还是八十年代的记住的那件事，其实是中国大陆自己开始改变，从六四之后开始慢慢的相信，比如说到今天可能会相信我们中国其实有套自己的道路，这套道路是跟西方那套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是香港的原来的政治诉求那个轨道有所改变，而是大陆在改变。所以香港民主化这个问题就真的从一个原来的中国全中国共有的问题变成了只有香港才在面对的问题。中央政府怎么样处理香港基本法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些条文，你当基本法里面列明香港最终会实现这样的双普选该怎么办。那么这个问题呢，在他主要考虑我觉得背后大概就两点，第一，如果真的实现双普选香港会不会失控。那所谓的怕失控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中国政治体制下的一种想法。那么比如说巴黎选市长，法国会不会担心他失控，那但这个我们就在这个我们今天不展开讨论。第二就是香港的政治改革会不会在整个内地引发连锁反应，因为本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以前曾经在十几年前也有一些大陆的年轻朋友问我说，你们香港要民主其实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要的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明白用他的语言讲，我说我们要选自己的市长跟选我们自己的市人大代表。然后他说哎，那挺好啊，我说对啊是挺好那 所以 你如果香港能做到这个的话，那它会产生什么效应？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因此香港的这个双普选就只好从1997年开始是不断在拖延。请注意香港的亲体制的派系，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直在讲的建制派，其实他们都曾经讲过他们希望他们改过党纲的，比如说香港最大的建制派政党民建联，民主建港联盟，曾经在党纲列明2008年实现香港双普选是他的目标，但是到了2008年，因为北京那边好像没点头，所以他们只好改党纲。好，我们再延6年，然后就一直这么延下去。到了2014年，香港的占中运动或者雨伞运动、雨伞革命爆发之后，那么整个局面就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刚才我说这种政治矛盾，就香港人要求尽早实现这样的双普选，但是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照香港人原来设想的那样的双普选来实现，来给他们。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那于是就在2014年前后这几年，我觉得出现了过去香港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议题的大转向。这个大转向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等一下刚才听过陈冠中先生跟白夏先生讲完，我们都知道，在过去30多年来主导香港政治议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主化这个议题。我们用这个议题来看香港政治，我们可以把它设当成一个坐标来判断，比如说谁是民主派，谁是极端保守的反民主派或者建制派，谁是民主派中的温和派，谁是激进派。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不同的政治诉求、政党、政治力量，用他们对于民主化程度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快慢来决定他们在整个政治空间里面该怎么去分配、怎么配置，然后整个香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沿着什么时候实现民主化、该如何实现，都是沿着这个问题展开。可是到了2014年前后变了，这个崭新的政治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过去我们从来，起码我这一代人，可能也是陈冠中这一代人，从来我们都没经历过、没见过的一种新的观念，这就是身份政治。在香港过去从来只有你是民主派还是反民主派的问题，现在在香港开始变成你是帮香港人还是不是香港人，这是一个崭新的事情，就在2014年前后左右开始诞生。也许它并不是一个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主要诉求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政治，仍然是一个民主化诉求，但是我觉得是已经到了民主化诉求到了一个那个能量最大爆发的时刻。但是从那之后开始，我们上午也谈到，其实宝松也提到，近几年让人比较担心或者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这个政治，刚才白老师说政治共同体走到这一步会怎么样，这个议题的一个浮上水面，包括在大陆大家常常讲所谓港独这件事情，尽管它现在仍然不是我们眼前这场运动的主导的力量和声音，但是与它相关或者能够下一步就能够导引出它的这种香港作为一种非常独特的与中国人不一样的政治共同体的这个情感基础已经具备了。我们可以想一下，从2008年香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达到高峰，到了2014年开始香港人身份议题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议题，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中间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会议之前也谈论过的，香港人的政治改革跟民主化的诉求被拒绝了，被拒绝掉，于是这种愤怒的情绪跟挫败的情绪就开始让很多香港人觉得，只要是在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框架底下，我们要实施基本法原来是许诺过的或者大家以为的那种版本的民主普选好像不可能，那该怎么办？就你要有一个更别的政治 出口来疏导这种挫败跟不满。那么第二，我觉得有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事件，就是从2008年到2014年之间，中央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其实有一连串的大家今天可能不是太注意的一些的政治行动跟一些设计。比如说刚才白老师好像提2014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教育在香港推行叫国教运动，那么结果香港出现了反国教运动，是这一连串事情也都促使香港在往这个方向转变。那么那一连串的政治设计我不多在这里，所以没有时间，但简单的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央政府似乎觉得那几年有几个有一个概念常常在舆论上面被提起来，在政府文件也被提起来，叫做港人的人心回归问题。就是说你香港虽然回归中国了，但是你的心没有，还没有回归中国，你还不够打从心底认同你是中国人。那么那几年政府做很多事情想要保证香港人心回归，国民教育是其中一点。那么今天回看好玩的是，2008年原来已经是香港人中国认同达到最高峰，然后在那一年他们觉得还不够回归，然后搞了几年之后现在就很不回归了。那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好了，我开场白讲完了。OK， 我要加快速度，要更简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假如真有一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那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特别是在比如说回想2008年，香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达到高峰，但这个中国身份认同又是什么？它跟一个普通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的中国身份认同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一样？再简单点问，就香港人本来具有的一种身份意识是种什么样的身份意识？刚才陈冠中先生说到香港的身份意识是逐渐培养起来，在港英政府时期的确是做了一些事情使得香港人逐渐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这个身份。可是不要忘了，香港港英政府从来没有在中学里面很系统的教导香港人一门香港中学生香港史，香港中学没有香港史这个课程。有什么呢？有中国史，反而有世界史。很多今天的我的大陆朋友都以为我们这些受殖，我跟宝松都还是受殖民地教育长大的，我们这些殖民地教育长大的人一定都是，很多人就觉得那你一定是洋奴，比如说就会认，或你们会不会认同自己是英国人？那其实英国从来没有教过，根本不会想到要教香港人当英国人。你问我们那几代香港人，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英国历史。OK， 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英国王室原来他们是 Windsor Dynasty。我有一次在香港的中学放歌考学生，我放了一首英国门人都会唱的爱国歌曲 Rule Britannia， 那是一个很搞笑的歌，这个 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 the wave。 然后呢放给学生们听，没人听过。所以英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让香港人当英国人。那么所以香港并不是像大家所以为的那样子所谓的洋奴或怎么样。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的，我们刚刚讲到李小龙，香港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其中一个文化产品就是功夫电影。功夫电影我们仔细看，功夫电影里面历来最重要的那些英雄主角，从李小龙、黄飞鸿，早一点的陈真，到现在的还有霍元甲跟现在叶问，你知道他们都有什么共通点吗？他们全都打过老外，或者是俄罗斯摔跤高手，日本的忍者浪人，然后美国的拳击手，英国的剑术高手，德国的火枪队，但好像没怎么打过法国人，看来还是关系不错。OK， 对。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香港人 在他的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电影里面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象这么一种很赤裸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诉诸暴力来发泄跟解决，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大家没有没有想过两岸三地里面是香港人最热衷拍这样的东西，这并不是，如果，所以我想说香港并不是从来没有过所谓的中国认同，是存在的，中国认同或者中国元素是香港人族群意识身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时间已经不够了，我就直接跳到结论，中间那些论证就省掉。我想说的是香港人的身份意识里面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香港人其实具有一种我大胆称之为海洋南方中国或者海大南洋华人意识。这种身份意识，我要先解释什么叫大南洋区域啊。那这个梅老师就不好意思，要麻烦你看到我那一连串地名。OK， 我所谓的南方海洋中国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国呢？它北起中国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台湾里面有台北、台南、潮州、汕头、梅县、珠三角、香港、澳门、海南岛，往外扩大到马尼拉、河内、芽庄、惠安、槟城、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泗水、万隆、仰光、普吉岛。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片非常广大华人移民有几百年的区域。我刚刚数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一连串海洋网络中的节点港口，在这些港口里面，东南亚华人移民族群，这个族群其实他们还常常回到老家，所以我把福州那些都放进去。在这整片区域里面，他们不断地接触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跟好几个不同的殖民帝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来往交道，每天都在服务不同的组织主人，然后他们也跟不同的地方原有的土族想办法要共存，然后他们透过贸易跟亲缘关系不断的往来。香港是这个我所谓的大南洋海洋世界的其中一个节点，也是这个网络世界最后一个没有最后一个进入到民族国家体系内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人，我觉得其中一个最能代表我心目中这个区域以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是郑芝龙。郑芝龙是每个中国人都晓得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小时候是在福建生长，他家族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出海做贸易，他们去过冲绳、Okinawa这些地方，然后把他小时候带到澳门，那时候澳门葡萄牙已经在了，然后他在澳门接受葡萄牙的天主教修士的教育，所以郑芝龙呢，也学会了葡萄牙文跟西班牙文，并且有一个教名叫做 Nicolas Caspar。然后呢，郑芝龙后来随着父亲经商到了日本的长崎，然后在长崎娶了一个当地下级武士的女儿当他的太太，所以这就是郑成功的妈妈，所以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然后郑芝龙呢，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但是他同时又加入了一个海盗集团，那个海盗集团的首领叫李旦，当时有个名称叫 Captain China， 就中国队长，在东亚海域很有名。那么郑芝龙呢，跟这位 Captain China 有同性爱关系，那么老大很爱他，所以后来老大死了之后，整个船队交给他，然后他率领的这个船队高峰的时期有3000艘船，横跨着整个从日本长崎一路到菲律宾的整个东亚海域，全部经过的商船都要有一个郑家给的一个旗帜。郑芝龙自己他会吉他，他大概是跟葡萄牙人学的， 他也学会了剑道，所以他的照相里面是挂着一把武士刀在腰上。他会葡萄牙文，他会西班牙文，他会日文，他会荷兰文。他带领着这个船队，在环境好的时候就做买卖，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抢劫。这个船队上面的人员呢，包括有日本人，有冲绳人，有韩国人，有他老家福建的人，有台湾本地的原住民，有菲律宾人，有新几内亚人，据说还有来自东非的人跟一些印度人，像一个小型共和国，基本上跟加勒比海海盗差不多。这是一个我能够想象的最能够说明到底海洋华人，南方海洋世界的华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的一个形象。哇，真的是要赶快结束了。简单，没有，这个南方的海洋华人世界或者海洋中国，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他的身份从来都是非常弹性化的。可是很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后期的时候，正是这个区域的华人首先酝酿出一个现代中国人熟悉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共和革命，而且是民族主义革命。整个运动背后最大的后援力量恰恰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这片南洋世界，而香港就是这个南方海洋世界跟北方中国大陆世界交接的地方。孙中山，也就是孙逸仙博士，领导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他曾经说他所有的革命思想最早的启蒙都是来自香港。整个辛亥革命，甚至包括比较保守但是同样也今天早上一样很激进的立宪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率领的立宪运动，他们大部分的财力的支持都是来自南洋世界，人力的支持，早期国民党率领的革命运动里面很多烈士都是南方人，都是广东人、福建人以及华侨。很有趣，恰恰是这个地方同时又催生了民族主义运动，而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南洋回到北方的，是从南洋吹往北方。但是然后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在南方的海洋中国的蔓延跟形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达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整个东南亚世界迅速脱离殖民状态，全部都获得独立国家的建国地位。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城市我想特别拿来跟香港做比较，那就是新加坡。因为这两座城市都曾经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海域上最重要的两座港口城市，这两座城市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看看新加坡自从一开始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来脱离出来独立建国，到现在你去看新加坡跟香港的分别有多大。就拿国民认同来讲，今天的新加坡人他在以前的他们父辈的时候可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游击队的，他那时候会认为他要那时候会有陈嘉庚这种人要把身家捐完回到他的老家厦门去盖厦门大学。但是现在的新加坡人100%会很骄傲地告诉你他就是新加坡人。那么香港呢，香港是这整片东南亚海域在脱离殖民帝国的控制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最后一块飞地，现代民族国家的飞地。其实是在这个殖民地上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香港这个地方跟新加坡最不一样是新加坡真的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独立国家里面它一定要做的就是一个国民身份的建构。但在香港由于是殖民地状态，当然就不可能有个国民身份建构这样的一个工程展开。那么香港殖民地做的是什么呢？很有趣，它其实还是教香港人中文。 我们回看1952年的当时的一些的政府的文件，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很刻意的要求香港的中学生学中文学中国历史，要认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很有趣，里面特别强调说中国自从清朝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信，所以在香港这个殖民地要培养香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优越美妙的东西的那种自信，听起来像不像今天习大大习近平要做的事情？但是请注意，这恰恰就是殖民地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版本的民族主义在构建的时候，在台海两岸，在国民教育里面教用历史的形式，中文的历史教的时候，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教你国耻，就国家的耻辱。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都是透过他洗刷了民族的耻辱来获得的，在香港的中学的历史教育里面是不教国耻的。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我们鸦片战争都不太叫鸦片战争，我记得那个中国历史是用英文教的，教的叫什么？这个战争我们叫做 很客观啊，The First Sino-British War， 不叫鸦片战争。那么但是教你很多中国文化的美好，也就是说你会承认你的中国人身份的优越性某方面，但是少了那个国耻教育。这种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伤害上的民族主义，没有伤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透过一次又一次伤害得以建立起来的，而香港恰恰被摆脱掉这个部分，这是殖民地工程的一部分。那为什么香港人还是那么热衷去拍这个打老外的武侠电影？那个我有机会再讲，但我想说那是另一个问题啊。那我想说的是，我要真的是最后一段了。香港人的这种身份意识里面，从来包含一种很广泛的华人身份意识，其中甚至经过二次大战之后，有很浓烈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呢？我称之为，我今天姑且杜撰一个词，我把它叫做生的民族主义，没煮熟。相对于一个有民族国家机器框架去调整打造去调节出来的，那是在我看来是一种煮熟掉的熟的成熟的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生的，那这个状态是很野的一个状态，是一个里面充满很多的流动的各种元素还在不断的组合当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今天香港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8年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实行的情况感到不满。本来这个框架除了要刚才我一开始所说的政治改革问题之外，其实本来恰好可以容忍一种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不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又有相近公约数的不同的中国认同是可以容纳起来的。也就是说一国两制能不能够容许，其实大家都认同所谓的其实另一种程度的是一中各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或者族群认同。可是从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北京政府非常不满意这个情况，想要加速香港进入到这个国家机器打造的民族主义的工程里面。那么在此之前，香港是我觉得世界上很少有的地方，自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没有多少个地方是没有国家身份认同的工程的，全世界几乎很难找到，可能波多黎各有点像，香港是其中很显著的一个例子，一个地方居然几十年一个现代地方没有国家身份认同的工程进行过，被丢在那边，或者是殖民地设计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这个情况一下子遇到现在，当中国要求你立刻加入到他的整个国家机器内部所认同的或者所塑造的这个国家认同里面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碰撞。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撞车，而我觉得他的原来那个设计也注定要失败的理由是你的，因为他在香港只能做所谓国民身份教育，但这个教育其实是个软件，是个软体，是个 software， 它要有用于我来解释，来 interpret 我每天碰到的生活现实。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同学会发现，哦，我们有个人大制度，人大制度是干嘛的，但香港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你教香港人要认识国情，读完这个跟他读了美国国会的构成有什么分别？那么也就是说你给这个国民教育是个脱节的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必须要跟你的日常生活处境是能够对应，我来解释这是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就是香港的一个问题，我想给出的一个理解的背景。对不起，我今天拖了大家太多时间，抱歉。